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熊向晖作品，用鲜为人知的史实，讲述12年地下情报工作的传奇经历，见证共和国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卜凌峰播讲。三，第三段，访华称，毛主席说，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他打交道。毛泽东讲这句话的因由是，尼克松1969年入主白宫后，特别感到苏联已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增加美国对付苏联的资本。此外，尼克松想借助改善中美关系多捞选票，连任总统。毛泽东早就看出这一点。1970年12月18日，他对斯诺说，1972年美国要大选，这一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我国有关部门邀请并批准了美国乒乓球队和一些友好人士、新闻记者等访华，但对美国政界人物的访华申请则不予安排。对此，尼克松可能没有察觉。据基辛格称，在他1971年7月准备秘密访华前，尼克松还想要中国人保证，在他去中国之前不邀请美国的任何政治人物去中国访问。在他离开美国之后，他写道，我三番五次地接到训令，还是在我出发前跟我讲过不知多少遍的那些话。在尼克松之前，其他政治家不许去中国。基辛格抵京后，在同周恩来会谈中婉转地表露了此意。周恩来明确告诉他，我们收到了美国政界许多人士申请访华的函电，但我们都未邀请。基辛格立即代表尼克松感谢中国领导人的明智，并说，美国走向同中国友好之路应由尼克松总统亲自开始，美国其他政治家步尼克松的后尘才是合适的。毛泽东讲这句话意味着中美关系不是权宜之计，应该超越美国党派政治的框框，高瞻远瞩地持续地发展中美关系。此后不久，美国参众两院的两党领袖和一些议员相继访华，尼克松虽以压倒优势赢得大选，但被水门事件搞得焦头烂额，被迫辞职。1979年1月中美建交，当时美国总统是民主党人卡特。四，第四段，摘抄原记录，访华所做的删改则不提及。毛说，我的问题是哲学问题，就是说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尼说，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两个坏东西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毛说，我是喜欢右派的，人家说你们是右派，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尼说，是的。毛说，说英国的希斯首相是右派，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派，我喜欢右派，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尼说，我想重要的是在美国，至少现在，像我这样的右派可以做那些左派只能口头上说说的事情。毛点头。毛泽东对斯诺说，尼克松是右派，是说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而毛泽东在这一段中说的右派是作为哲学问题讲的。从哲学及战略上讲，当时西方一些国家中，在苏攻美守的形势下，右派主张对苏强硬，或可称之为抗苏派，左派主张对苏妥协，或可称之为亲苏派。为了抗苏，也就主张改善对华关系。由于对苏妥协，往往不愿或不敢接近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尼克松、基辛格说成右派，并把英国的希斯首相以及德国的基督教民主党也说成右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我喜欢右派，比较高兴右派当政。对此，尼克松做了心领神会的回答，基辛格有感不足，以向尼克松提醒的方式补上一句，毛泽东马上做了回应。基说，总统先生，我觉得左边的人是亲苏的，他们不鼓励我们向人民共和国这边移动，而且批评你这样做。毛说，就是喽，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国外去了，全世界的侦察就只有美国的比较准确，其次就是日本，苏联就是在那里挖尸。 访华对这两段话略而不提，基辛格则写了一段。毛泽东提到了他自己的政治上的反对派，他说，有一个反动集团反对我们和你们接触，结果他们乘飞机逃到外国去了。为了怕我没听出这是指林彪，毛泽东和周恩来还解释说，这一架飞机后来在外蒙古坠毁了。五，第五段，摘抄记录访华所做的重大删改则不提及。毛说，所以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 table tennis 起，不到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2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儿，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这个中间有8年的共和党，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这一段内容丰富，视作如下解释。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过去22年是指1949年初夏至1971年初夏，总是谈不拢是指中美关系问题。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苏联大使已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美国大使斯图雷登却留在南京，并派秘书傅京波向我南京外事处处长黄华传话。毛泽东得报后，于5月10日致电南京市委，黄华可与司徒见面，告以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对于傅京波所提司徒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黄华往见司徒，司徒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后又表示目前尚无一个新政府成立，没有承认对象，按照国际法，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不久，傅京波告黄华，美国副国务卿魏博电视司徒赴北平会见周恩来先生，中央考虑通过非官方途径交好，由燕京大学校长函邀司徒去北平。6月28日，黄华告司徒，他希望与当局晤面时亦有可能。7月2日，傅京波告黄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电视司徒，回国短暂停留后即返中国，届时可去北平。8月2日，司徒离华返美。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和艾奇逊给杜鲁门总统的信。艾奇逊信中说，共产党领袖已背弃他们中国的遗产，公开宣布他们服从于一个强国俄国，并煽动中国人民推翻外来制度。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止我解放台湾，并宣称台湾地位未定。不久，美国在台湾设立军事基地。1954年12月，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对此种种，中国政府均发表严正声明，一再宣告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率团出席亚非会议时发表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在一些国家斡旋下，中美大使级谈判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后移至华沙。到1960年9月会谈了100次，除开始时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外，别无结果。美国政府实行对华贸易禁运，不准中国人去美国，不准美国人来中国。1960年9月13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曾经设想双方先就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达成协议，以便为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创造有利条件。为此，中国方面在中美100次会谈中曾经先后提出消除两国贸易的障碍，消除两国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障碍，以及在平等互惠基础上互换记者等等一系列的合理建议，但都遭到美国政府的无理拒绝。中国方面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后在会谈中没有必要再在次要的问题上浪费时间，而应首先致力于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根本性问题， 即美国政府同意把他的武装部队从中国领土台湾和台湾海峡全部撤出的问题。在会谈中，美方也首先致力于解决他认为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根本性问题，那就是要中国政府同意美军留在台湾和台湾海峡。如果借用毛泽东的语汇，把根本性问题称作大问题，把次要问题称作小问题，则可对中美两国的态度做这样的描述：中方本想先解决一些小问题，以便解决大问题，而美方的态度则一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经过100次谈判之后，我方改变了态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后来毛泽东说，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直到约翰逊总统下台，中美大使级会谈共进行了134次，未取得任何成果。毛泽东说，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是指他们都坚持敌视中国、霸占台湾的立场，因而我们总是谈不拢。这个中间有8年的共和党，总统是艾森豪威尔，副总统是尼克松，你们也没有想通，当然属于我们不那么高兴之列。从1949年5月黄华会见斯图雷登到约翰逊下台，谈不拢的时间一共是19年半，离22年还差2年半，这2年半就得算到尼克松的头上了。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2月19日，我外交部新闻司发表声明说，前中国驻荷兰外交官廖和书叛逃，并由美国中央情报局送往美国，美国政府拒不接受中国政府的严正要求，并且继续污蔑中国，因此不适宜按预定日期在2月20日举行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由于尼克松采取破格的外交行动，中美第135次及第136次大使级会谈得以进行。1970年5月，中方又因美国侵略柬埔寨推迟了第137次大使级会谈，此后未恢复。尼克松多次做出了向中国友好的表示，并准备亲自访华。1971年4月下旬，美国生活杂志发表了斯诺写的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文中说，是否应该让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尼克松这样的右派来呢？应该欢迎他来，因为毛泽东解释说，目前中美之间的各种问题需要跟尼克松商量解决。毛泽东高兴同他晤谈，他作为一个旅行者也行，作为总统也行。4月29日，美国国务卿在伦敦发表讲话称，斯诺报道的毛泽东要尼克松总统去访问是随随便便提出的，不是当真的。他还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扩张主义的，中国必须无条件地参加国际社会，遵守国际法规。这时美国国务院宣布对台湾的主权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5月4日，新华社发表评论说，美国国务院宣扬台湾地位未定是对中国内政的无耻干涉，是以中国人民为敌，并说尼克松所谓要改善中美关系是个大骗局。这样尼克松上台2年半还是谈不拢，自1949年5月黄华会见斯图雷登算起，整整20年总是谈不拢。尼克松就职后，美国政府在别的方面向中国做些姿态。1969年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但不是取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允许美国旅行者购买不超过100美元的中国制的非商业货品，放宽美国公民到中国旅行的限制。8月8日，国务卿罗杰斯发表演说，谈到共产党中国时，他说，我们放宽了美国旅客购买他们的货物的政策，并且正在批准去中国旅行的签证，我们的目的是帮助大陆上的中国人记起我们过去对他们的友谊。此后，美国政府陆续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华贸易禁运和对美国人来华旅行的限制。直到1971年3月15日，美国政府宣布，凡持美国护照去的人，只要有正当目的，都许可到中国访问，而不只是旅行。同年4月14日，美国白宫宣布大幅度取消对华贸易禁运，把对华贸易置于与美苏贸易同等的地位。对上述种种，我国未予理会。这就是毛泽东对尼克松说的，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 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儿，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毛泽东说，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实际上是指美方改用我方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头几年采取的办法，即先解决一些小问题，以便解决大问题。毛泽东决定先在人员来往方面采取主动，所以就打乒乓球。当获悉在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有访华的要求时，毛泽东立即决定邀请该队访华，这一举世瞩目的乒乓外交起到小球推动大球的作用。4月14日，周恩来会见美国乒乓球队时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基辛格评称，这也暗含有对我们的警告，如果中国的建议遭到拒绝，北京可以积极开展人民对人民的来往接触，以求达到他们的目的。但毛泽东对美国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则不予重视。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毛泽东指示不同美方谈贸易问题，其后美方多次要求开展中美贸易，我方均表示不感兴趣。直到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提到可以搞点小生意，双方贸易才开始起步。从打乒乓球起到尼克松访华这不到十个月的时间中，中美之间有三次重要接触。一是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发表了震动世界的公告。二是1971年10月基辛格公开访华，同周恩来拟定了尼克松访华时中美联合公报及上海公报草案。三是1972年1月基辛格的副手黑格访华，为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做具体安排，但中美关系仍未正常化。以上五段中，毛泽东深入浅出地讲了中美关系的哲学方面。以下三段是毛泽东在回答尼克松所谈问题时就中美关系所做的表态或阐述，均按记录分段摘引，访华的修改处不予提及。一，尼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赞成我这次访华的，苏联不赞成，日本是怀疑的，他已经表示了这种怀疑，印度不赞成，所以我们要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并决定我们的政策，看就全世界来说我们应如何发展，而不是看眼前的问题，当然朝鲜、越南、台湾这些问题也要讨论。毛说，对，赞成。如前所述，尼克松把朝鲜、越南、台湾等问题作为眼前问题提出来，毛泽东不感兴趣，但从世界全局来探讨双方的政策及朝鲜、越南等问题，毛泽东是赞成的。二，尼说，究竟怎样好？是要日本处于中立和不能自卫的状态，还是在一个时期内让日本同美国具有某些关系？这都是属于哲学范围的问题。总理指出，他感到美国在伸手，苏联在伸手。那么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是来自美国的侵略，还是来自苏联的侵略？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毛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基辛格认为，毛泽东在这里暗示了一个保证，这个保证消除了美国两届政府的噩梦，害怕中国会武装干涉印度支那。他对毛泽东这一句话的前半段则评论说，通过排除法显然说明苏联是毛泽东在安全方面主要担心的对象，这是曲解。尼克松提出的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是来自美国的侵略还是来自苏联的侵略？毛泽东并未回答这个问题，根本不提苏联，而告以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在基辛格一再强调的中美苏三角关系中，如果通过排除法，那只能意味着对美国来说，来自苏联的威胁比较大。三，你说，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来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们现在走在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 我们承认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它的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对于我们的政策。毛说，就是喽。你说，当我们看到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时，我们知道中国并不威胁美国的领土。毛说，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周说，任何国家都不威胁。对这一段，基辛格写道，尼克松雄辩地介绍了他从反共立场到今天来北京这一漫长的路程。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段话，所根据的论点是，我们两国外交政策的利益是一致的，两国谁也不威胁对方。毛泽东趁这个机会对于美国的盟国做了一个重要的保证，他说，我们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基辛格还说，在保证中国不会到国外进行军事干涉，以及在谈到日本和南朝鲜时，毛泽东是在告诉我们，北京不会对美国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战。从以上三段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哪些是当时中美双方的共同点，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从哲学角度点到了或暗示了印度支那、日本、南朝鲜、苏联等问题。